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1:0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来到了周三，6月25号，大家早安早安，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很多人正准备要进入上班上课的状态哦，心里就会长叹一口气，真的太累太累了。对啊，想到我要跟大家聊天聊一个小时，不免俗的、哦、这种日常生活过久了，你说会不会厌烦？多多少少会吧，就是那个心情的周期是这样，你某一个时刻就会进入厌烦的阶段，那某一个时刻呢，就突然打起精神来。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鼓动。有些人厌烦周期很长，我通常假设我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周期也不会太长啦。那也有可能有诸多的原因啊，例如说家里的事情也很忙啊，工作又多啊，那你说心情要有多好，肯定也很困难。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让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哦、诶，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是第一步。因为有的时候你越忙，你越会例如说少吃顿饭，或者是吃饭都吃很快，或者是吃一些不营养的食物。越在自己忙碌的时候呢，你要谨记着，就是吃也要吃好一点，睡觉呢可能睡眠时间因此缩短，嗯，迫不得已啦，但至少睡的时候舒服一点，想要睡大字型就大字型，想要趴睡就趴睡，总之就是让你整个人除了忙碌的事情之外过得自在一点哦，这是我调节身心灵的方法。我们今天在台北在飞跃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上班族哦，诶，其实在求职方面哦，都会考虑一些因素。我们都说希望这个企业啊，如果想要招募人才，要端出牛肉嘛。那这个牛肉是什么呢？针对比较新世代的年轻人，也有一个调查哦，是针对所谓的 Y 世代跟 Z 世代哦，也就是称在1981年到2010年间的这个族群，他们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愿意让他留下来，理由又是什么？这是根据网络温度计有去做的一个分析软体哦，YZ 世代最在意的五大求职键，也就是最能打中他们这个心坎里的公司福利有哪些？第五名，准时下班，听起来很难过，对不对？这居然算是福利的一种，准时下班不是很正常吗？我觉得哦，在普遍来讲，不能说欧美没有，但是亚洲国家的企业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健康的加班文化，会觉得你努力就是一种忠诚的表现，这是一个很比较传统的观念哦。但是现在大家多半比较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责任制被完全滥用，甚至你会看到啊，诶，不要讲说是上班族，连那种老师哦，公务员，这个下课回到家里面，大晚上的还要接受这个各种爸爸妈妈在这种 班级群组里面的各种提问，然后甚至有些你不是说晚上不要，就是凌晨都可能出现哦，哦，让人真的是压力山大。这个超时工作成为常态，新世代的工作者当然也不太喜欢哦，即被时间绑架，他们重视效率，公私分明，拒绝不合理的加班，宁愿不要加班，不要领加班费，也不要呢迫于这个人情压力哦，留下来加班，然后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但确实还是有很多人讲哦，想要准时下班，在这个企业当中是很困难的。如果你的企业文化就是大家莫名的就自主性加班，那其实是很尴尬的。我觉得可以理解，那是一种群体压力，大家都加班，你不加班那真的很怪。可是你根本不想加班啊，更别提有一些企业他连加班可能都没有给付在劳基法标准这个上面的一个加班费嘞，那你就觉得我真的是被吃人够够的感觉哦。所以准时下班很重要，还有工作的气氛哦，很多人很不喜欢哦，在职场当中啊勾心斗角啊，像是那种八点档乡土剧哦，上班就上班啦。如果职场气氛好，同事好相处，这些都是他们很在乎的细节。工作本职哦，也就是事情方面，通常一定会是这个求职者他擅长他喜欢的，但是与人相处通常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因为一个办公室里面的这些职员并不是一个菜鸟可以决定谁可以成为他的同事嘛。所以如果一个比较融洽的工作场域，势必也会让他更愿意继续待下来哦。那当然呢，还有很关键的哦，成长跟发展机会。其实哦，成长跟发展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更为重要。如果我的工作我一开始是个菜鸟，好像打杂一样什么都做，那我也不可能打杂一辈子啊，我的年纪也渐增啊，在公司当中是不是有合适的职位是可以供这些年轻人做升迁或者是作为目标的。他如果在这边待个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没有任何的机会，那他还在打杂，只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打杂的人，那他为什么要继续待在这里？他去别的地方他才可以往上爬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企业在人家讲说换代的时候，有人退休，一个萝卜一个坑，其实也是要考虑说是不是有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成长发展机会。那有些人啊也在乎的是这个公司福利哦，这个公司福利就比较 bonus 哦，像是有一些公司里面呢、是弹性的上下班呢、有这个零食柜啊，或者是让你上班的时候不用坐在你的办公桌的这个座位区，它可能有个舒适的讨论区，如果你想要搬着电脑去那边坐，觉得效率比较好，那就去那边，没有要把你困住等等哦。根据不同产业类别也有不同的这个公司福利，还有一些产品津贴啊，甚至说假日的方面哦，刚刚说假期的方面哦，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像我有看过有些企业，它除了劳基法核准的这个假日之外，它可以给你更多的假日哦，例如说生日假啊、然后什么什么假，它会给你一些名目，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假别去请。啊，要强调一下哦，符合劳基法的假日并不是一种福利哦，你只是守法而已哦，这不算一种公司福利哦，大家要注意。那还有一块哦，最重要最重要，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薪资待遇跟调薪幅度哦。你钱给的不够多，那我为什么要待？这就是很残酷的现实啊。那大家会讲说啊，大环境都不好，调薪不易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你完全不调也蛮不合理的吧。他都在这边多待一年，为你多累积了一份经验，调多调少总归要有一些这个表示嘛，不然他为什么要更忠诚的待在这个企业呢？这是很多人很看重的、所以要考虑到的确实就是整个企业的一个调薪幅度。你薪资待遇一开始开归开，但是之后有没有调薪还是永远就停滞，这也会大大影响他是不是要长久待在这个公司的意愿哦。这是几个刚提到针对 YZ 世代他们在乎的一个求职以及留下来工作的条件。 你说要每一个都达标并不容易，并且呢，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每一个都达标，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你也必须是一个人才嘛。大家不要想说，哎呀，我只是单方面要求，你也要值这个价，你才有机会跟人家谈，或者是你要值这个价，你去要求这些，或者是期待这些公司愿意录取你，才会合理哦，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双向的。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 I know that you are something special to you. I'd be always faithful.歌曲 Beautiful Soul，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完这个求职哦，公司的话题很现实哦，我们还是要把生活来过好。今天呢，一样透过我们的单元活力梦想家，带着大家重新关注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琐碎的点滴其实非常有趣，只是你从未观察到。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重新去感受生活。很多人生活真的是很忙碌哦，你说你一天啊超过8个小时以上都忙于你的工作跟学业，生活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想到是哦，我的上班日常。但其实啊，除了上班以外，还有很多的小细节很值得我们的关注。甚至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常常在刷一些影片哦，或者是看一些图文的时候，哇，你会看到很多不同职业的人 人，他们不同的生活形态，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觉得蛮羡慕的，为什么人家生活可以过得这样。哦，这样的资讯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些听众很可爱，会讲说，哇，我越看越焦虑哦，平常是休闲娱乐啊，看看别人的生活日常，结果那别人美好的生活，总觉得哦，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得太苦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如何重新掌握下班之后的生活节奏呢？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YouTube 频道安安台北小日常的安安，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想要先请安安简单先帮我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会先很好奇讲说那种主要在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是真的像影片或文字当中里面这么梦幻吗？有没有比较辛苦的时候，或者是安安过往自己是怎么把生活的重心或者是日常的观察关注到刚提到是生活的节奏这一块？那我必须得承认，我认为那当然一定也是有经过辛苦的部分。对，那这个转换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说怎么转换从都在上班的状况，然后到开始过自己的喜欢的生活这样子嘛。
对，
但是呢的确影片跟实际上呈现的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影片中想呈现的就是说那是我想喜欢的样子。那说什么时候开始会重视这种生活的感觉，那就是的确就是上班上到极致的时候，然后就会开始这样的感觉。那很多人看到我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下班后人生才开始，那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讲说下班之后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那是不是上班就很烦很讨厌这样子。那我呢，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的第一大章其实都在讲上班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其实上班是给我们很多启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像我的影片虽然在讲很多下班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的灵感都是因为在上班当中有了体悟才会想要拍这些东西这样。
这样会不会是人家讲说因为上班太苦所以下班更为珍贵？
也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不要单纯看到说哇人家的那个生活呈现出来很美好，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辛苦的那一面跟稍微比较开心的那一面，只是说那些辛苦的部分会不会成为我们过好生活的动力。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安安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
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不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邀请到来宾哦，是 YouTube 频道安安台北小日常的安安，来跟我们分享哦，真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些观察。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想到下班现在心情都好起来了。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包含我在看安安的书，刚刚讲说下班后人生才开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篇章嘛，像刚刚讲到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并且生活的面向很广啊，从吃的啊、玩乐啊、跟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其实都可能是生活的一块。在做频道或刚刚讲说用书在记录之前啊，安安是属于一个对生活观察敏锐的人吗？还是说就是反正啊，上班就这样一天一天过，有没有什么觉醒的时刻呢？
我觉得我是对生活观察蛮敏锐的人、而且可能从学生时代，可是那可能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就是呢，在一个很莽撞的状态中，一直接收很多感觉，但是那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厘清说这些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要经过上班，然后一次一次的去厘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会有了这些感受，就会想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才会不管是用影片还是说用现在写的这本书，想要用文字、可能就是因为透过这些感受想要整理出来，然后向外界传达这样子。
是，我觉得刚刚讲说感受生活这件事情啊，每个人的那个感受力其实还蛮不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们跟朋友在聊天啊，很多人其实对于日常，虽然每个人都是24小时，可能也是有一份工作，然后有正常上下班，可是我也会发现有些人就是对生活没什么感觉。对，他就是可能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有些人就是像刚刚安安讲到说，可能就是特别的敏锐哦，不见得到敏感的程度，但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变化，你可能会很有感觉说，我最近好像比较舒服比较自在或者是最近好忙好紧迫，可能你会体感上很明显。安安觉得这两者会有什么样就是实际上对生活的影响吗？因为我想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理想生活可能都有的糊糊的，懂的就懂，好像不懂的人就是一直都不懂。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感觉，只是刚刚像微微讲的这种状况、那种状况我觉得其实也有感觉，只是他不想去思考，所以他可能最后出现的形式可能会用一种抱怨的形式。
就是每次一谈到生活就是想到不好的地方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可能会就是觉得说但是他在加班或是在上班，所以非常的就是负了这些责任。那他就会去反对说可能过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有感觉，可是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人他们比较不想去思考这件事情。但是他们那样的生活也是有他们觉得那样是他们的意义。另外一种状况。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啊，包含在看安安的书里面，我有时候也会就是那时候期待跟安安就是谈书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非常好奇，就是说虽然我们当然在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不管是影片或书是呈现出例如说我们喜欢生活的一些面向，那当然一定也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一些面向，它可能也不是长久的，也许就偶尔一两次我们不太可能什么都喜欢。所以刚刚讲说有些人他可能是放大了他不喜欢的那些点，那因为安安呈现出来比较多都是你可能让你特别有好的感触的那些点，那实际上你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的一些片段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我觉得呢，其实不喜欢的片段它比较能刺激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没错，
虽然不喜欢但是还是
没错没错。但是说要怎么去处理这不喜欢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过了某一个年纪或者我们入社会之后，有时候就是社会是很残酷的。对，
社会的现实吗？
现实面有时候真的就是只能往自己心里面吞，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让我想要把这些感觉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又是一种宣泄或许是。对，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大家更可以去想象说，不管是谁啦，你的生活一定都是有你自己喜欢的跟你不喜欢的那一面。那你说遇到不喜欢的那一面怎么办？有的时候它就是让你更想要把喜欢的那一面过滤。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对，所以也不是说你要一定要把你的生活全部都把它弄得你都很喜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还是有点不太切实际啦。
对，
那个太过完美的那个追求实在也是颇有压力。
对，
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那些讨厌的人事物，他如果你有所感触感受的话，他会成为你把你可以掌控的部分过好的一些动力。
我觉得我会想要写这本书就是重点在下班后的话。对，就是其实我不反对上班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的确是要有物质才能够去实践我们想要的梦想。所以说我不喜欢有些人啊，他们可能很容易觉得说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追寻梦想，或是他有一个心中的理想，那他就要辞职立刻去做。然后呢，因为我蛮常收到很多的私讯询问说觉得他现在这样有这个梦想，是不是现在辞职去做这样的梦想，
要抛开一切那种感觉。
没错，那他通常应该会是希望我同意他，就是
才会这样问嘛。
对，我鼓励他，但是我都会给他比较像是相反的答案。我会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现在有在上班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开始做
啊？
那但是到有一天，其实可以辞职去做这个梦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想要问别人问说这件事到底可不可行。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就是整个情况让他觉得就是得往这边去做一个，
他会自然而然去行动。
没错，所以说还在问说到底是不是要舍弃上班去追梦，还在问这题的话，我觉得时候都还不适合，
就是条件还没有允许啦。
对，所以说刚刚微微讲的说是不是要有物质，足够的物质，我觉得如果他的要去追梦的话，就要有这个追梦相对的足够的物质是没有错，
就是那个基本条件要满足。
对，不可能说我们就很理想化、
很梦幻。
对，就是现实，就是我们是要考量的。
对，其实，在下班后人生才开始里面呢，我觉得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什么烟火气嘛，烟火味。对，就是是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像我个人的那个娱乐倾向，我也不太喜欢看那种过于梦幻的他人的生活。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说单纯你是不是羡慕啊，你是不是嫉妒，我单纯是觉得说我觉得那跟那个条件很遥远啊。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打滚，刚刚讲下班后嘛，所以我们普遍来讲应该是有个上班的期间。
对，
就对于一个上班来讲，其实你对于你的物质的条件其实应该算是蛮能现实的去面对。你一定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啊，经济的局势啊，或者是说你整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但是你是尝试要在自己每个人不同的基础上把下班过好。
没错。
对对，所以刚刚讲说那个烟火味烟火气的点也就在这边。我还蛮喜欢安安不管是影片或书里面的那个分享，因为会看到安安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让你觉得有感触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微微观察很入围。
对对，我就觉得那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也不必说我们看有的时候看这些书就觉得我也想要像那样。我觉得像那样你也不见得觉得开心吧。
就对啊，像微微刚讲的说看到一些很物质的这个生活，然后觉得说这不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想要的。那可能是这个情况。具体一点的会像是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说我觉得像很多时候在看的时候啊，尤其像我说影片啦，不管是书，因为书影片比较像是 针对一个主题小主题的细细的谈嘛。那书就是因为这个书里面谈的方向很多，我那时候在看完书之后啊，去再重新去刷了一些我感兴趣的影片，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想要那种，举个例子，我可能想要一个慢慢的生活节奏好了。很多人很想要下不是就放松嘛，在一个自己舒适的空间里面，就是耍耍废嘛，躺躺啊，就没事做。那有人觉得，那我要怎么去营造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哎，那是不是就一样画葫芦？哦，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但是我之后都会发现啊，好像自己去试也比较有乐趣，
是自己喜欢的那
种。对对对，因为我个人揣测，像安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体验当中也是会试一下吧，应该也有你尝试想要做什么就发现，哎，你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啊，你改一下的那种。
没错没错，对，这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说我们下班这个时间，并不是说像刚刚微微讲的，就是说每个人想要那个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找自己想要的时候，其实会一开始是可能会失败
哦，
对不对？以为说自己比如说现在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学，结果学一学或许半途而废了，
我就不喜欢了，跟你想的不一样，
那可能就会否定自己。但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其实不用否定自己，因为在这个失败过程中一定会有让你想到一些事情，甚至说当这件事情假设失败了，让你把这件事情打一个叉，你以后不要再走这个领域或是什么，我觉得这都还蛮好的，让你去朝你真正的那个应该要做的对的事情走，这样子也很好。
是，我觉得保有弹性也很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吧，有些人会很追求说我好像试了就一定可以，或者是我看到很多人都这么做，所以感觉他们这样，那我试了应该也可以这样，试了之后不行，
试了之后不行。
对，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例子，就像刚刚讲到说，也许是你过往在某一些生活的阶段啊，想要去尝试的，结果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可能也必须打消一些念头，或者是说当初可能也投入了某些成本吧，那你势必也觉得啊，那我要有所转换或转变心态的。
那就讲一个我这个书里面写到的其中一个例子好了。这算是我那个下班时间的这一长长的下班时间里面一小段故事，就是说那时候我在找一件，就是制作影片的这件事情呢，是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做，可是一开始我停止加班，然后想说要见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身边的人来下手。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谁我觉得他看起来很酷对，我想跟他一样，
就模仿嘛，先模仿，
对，先模仿再说。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像是去玩乐团的人我觉得很酷。那时候因为我以前是学古典钢琴，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去玩乐团，
感觉应该算有基础，应该不难，
我是这样想。结果完全就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好，那结论就是呢，因为那时候就是花了也是几年时间，然后下班去找老师什么的，然后就有组乐，但是呢最后这件事情上面我个人就是觉得我的结果是失败的。那这个失败不是说我当时遇到的人或者是组的团不好，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是可能是我个人，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自己努力也不足对，努力不足，然后对这件事情的那个掌握度也不好当然是我自己最深的感觉，就是那不是我灵魂里面想要做的那件事，我是看到别人很酷我想要做，但那不是我真正那个直觉想做的事。所以呢这件事情最后是失败了没有错，但是呢它让我不会再后悔，就是在我往后的人生里面，我看到别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由衷的佩服之外我不会再想说那我是不是我也可以，我会知道说我试过，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不会再有很遗憾啊什么的感觉。那我也觉得说我个人的人生宗旨就是我不要让，就是在我可以掌控的情况下不要让任何事情有遗憾
啊。
对，
其实你刚讲说这个尝试也算尝试蛮长的一段时间，不是什么一两次是
对
时间周期还蛮长的，
还蛮长的，而且甚至那时候也有转换乐团，反正就是
试了蛮多次，
试了蛮多次，就是不相信自己做不到了，但是 最后就是相信。对，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酷的地方，就是想说，虽然很多人会讲说啊，那你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嘛，或者是花了这么多钱啊，总归就是某一段时间都投注在上面，好像最后无疾而终，感觉啊，也许有人会觉得好可惜。可是回到刚刚安安有讲的说，虽然你确定了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发展这个路线，但是因为你当时也是试了，还是有一段尝试的经验，那个经本身还是无可替代的。
就是对尝试的那时候一定是最后是比如说挫折的结尾的话，当下一定是有一段自己可能在自我否定或是很难过的情况，但是真的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发现你后来可能会减少很多在纠结这件事情的时间，你就会更确定的去做另外一件事了。
会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在刚刚讲音乐这一块，我就很意外的想到，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哦，班上或者是科系吧，刚好很流行在学编曲。然后就是有可能刚好在学系上这样子，然后我呢就是没有什么音乐基础，非常之普通，也不是像刚刚安安讲到说可能你有基本的乐器的能力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大家就你要说跟风嘛，可能有点吧。然后我那时候呢也尝试了去修了这个课，甚至也很认真的想学，然后老师也考虑到说我是比起其他有基础的同学，我是那种真的很菜鸟的那种阶段，但是我就发现啊，我对于音乐或乐理方面的概念就是非常之苦手，那个苦手程度就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我花了蛮多时间去补足我觉得不足的地方，那当然还是没有办法去跟上，然后那时候我是会在学习一个事物上放弃的情况，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你知道不认输，你知道吗？因为想说 E 可以解决一切，哪有什么东西读不起来的，你就死命的读就可以读得起来，但是确实就有点像刚刚安安讲的，就是说啊，你确定自己好像在这个领域不太行之后，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嫌弃你自己，因为你至少当时还是很愿意去挑战的那个你可能有抱有幻想但做不好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经验是很有趣的。透过这些故事哦，大家重新去关注到自己的生活，也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安安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旧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有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想到下班呢、啊，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的、哦，因为确实哦，你会感受到下班后的生活，不管是时间呢，还是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那究竟要做什么嘞？还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体验跟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 YouTube 频道安安台北小日常的安安来到节目当中。安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邀请到安安哦，其实不管是透过频道的内容，或者是哦最近的这本书《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记录生活的轨迹，然后那个生活啊是很日常的食衣住行娱乐，然后从安安的视角出发，我自己觉得做不管是做频道类型的啦，或者有些是在经营 IG 啊，或者是脸书的也有，图文的这种类型的也有，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还蛮，我个人的感觉是很钦佩，我会这样讲哦，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是谈下班后的生活嘛。那你的上班啊，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上班为了赚钱嘛，你可能或许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安安也有个阶段，就是说，你可能要透过拍摄影片去记录你的生活，或像刚刚讲的、啊，你日常可能文字啊、拍照啊，去记录你的日常，也都是运用自己的时间，那这两者之间啊，会不会让你的生活变疲惫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就说，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拍一些东西嘛，因为我们出国玩或怎么样，一定是的嘛，你看到什么拍什么，然后有影片怎么样。然后我发现啊，最累的不是玩的当下，而是我拍了一堆照片要整理的时候，或者是要分享的时候，当然也是很兴奋的想家人分享、跟朋友分享。但是我发现啊，你要把你自己心中的感触去转换成刚刚讲说影片或者是文字的时候，你势必得花一些时间或花一点脑袋去思考啊，结果累积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点很不想做，就跟人家不是讲说写日记、大家都写不到七天就放弃吗、一开始你好像很兴奋说我想要记录我的人生，记录我的日常，结果写就觉得我好累，我不想写了。那你们的方式比较像是用影片嘛，或像刚刚讲文字或书的方式去记录，会不会有那种那个平衡很难抓住的感觉呢？因为毕竟都要花一点心力在上面。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要抓到这个平衡就是蛮困难的。而且我其实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是正在势头上的时候，我不会去特别要抓着平衡呢、我会就让他去非常的到极致这样子。
你说要记录的话就认真把它记录完那种感觉。
对，就是非常的、的确是身体是很累，但是我觉得身体很累的时候那个反面是就是因为目标很明确。所以身体是累的，但是那个目标是明确的，然后也会它自然而然会有要让你必须要放松的时候。也就是说不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就像我在经营这个频道好了、那它一定有在起飞的时候嘛、然后也会有在平缓的时候、或是或许是走下坡的时候也是有可能、 那这些都是一定会发生，必然发生。所以我觉得他在网上的时候，我们不用去，那叫什么，就是还自己去想说，哎，我要来一个平衡。所以呢，我对不对？我现在要休息一下，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要看每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是单纯想要记录生活，想要只是轻松记录的话，那我觉得就很简单，就是说他今天累了不想记录，就不要做。但是这个的反面就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情而定的，就是今天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话，那他能够起来的这个几率就比较低。对，
是，但我觉得啊，更多的听众朋友或我们的民众，有的时候在关注自己的生活跟记录生活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情。特殊的场景，像我们刚刚讲出国啊，或特殊的一些聚会，我自己啊也很常遇到，像刚刚讲到说，也许可能久违的闺蜜朋友吃饭，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发个什么。虽然就是说，像刚刚讲，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天啊，都下班了，我还要写一堆心里的感触，真是快累死我了。但是我之后都发现啊，好险我当下有把我自己的感觉记录下来，不管那个文字是多是少，你可能当下累到爆，你可能打三四字吧，就这样吧。但是我觉得你有去稍微简单记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看自己的，例如说个人的一些社群的媒体，或者亦或者吧，你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文字，你就可以重回当时的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记下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就是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当下那感受很深，然后就是你以为你自己之后想起来还可以想得起来那个感受，其实想不起来，
太多了，对不对？
对，而且但是你只要有写下，你至少一行字好了，就会让你记得那是什么感受。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写笔记的时候一样嘛。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很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当然我们也不是以说啊我要经营自己的平台为目的，单纯就是说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嘛。那有些人拍照就存在相簿就没了，那就一堆照片，然后你也不太会往回去看，因为现在照片数位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那你一定会针对几个你特别有感触的啊，也许像刚刚讲，你可能就简单的发在自己的个人页面，也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说一定要谁来按赞或什么。我有蛮多朋友就是他的页面是自己锁起来，他就只是说我想要储存我的生活轨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然后你单纯去记录的时候，你哪一天很无聊，你就往前刷，哦原来我那一天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哦原来我那一次去那个地方玩，哦原来我当下是看到这个，你就会突然想起来。那个感觉其实超好的。
对，不然真的很容易就会想来。
因为真的就像刚刚讲，生活经验很多，也许你是当下真的很感动啦，就像有些人会讲说，很多当下你要自己无感去体验，不见得是说哦一定要马上拍下来或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也许在那个场景之后，你简单的几个文字去阐述或什么，你哪一天不小心翻到的时候，你都会想说啊，我当时是在想什么，你就会陷入一些有趣
对
很有趣的回忆里面。
文字蛮重要的，文字跟拍下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有在做拍照记录的话，就可以学微微这边，是要写下字吧，记下来，因为完全不同，
那个感觉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脑袋整理的感觉会不一样，因为你会把心里面的感觉变成你对你自己可以理解的文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去直谈。那大家也不要想说，哎呀，我也不是人家什么作家，我是不是要写什么很文学啦、啊？其实不用，就是当下的一个感觉很好笑，或者是大爆笑，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其实那个会很有你自己的那个风格。
对。而且很多事是你过了那个时间点，你就再也写不出来那个字。
对，对，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这么做，并且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下班的生活吧，或假日休闲的生活当中，你，我觉得那是让你当下的快乐或幸福。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当下很开心的话，把那个快乐跟幸福保存起来。
对、啊，
对你当下算是 得到极大的满足，那你把一部分的那个感觉先保留下来，它就像我刚刚讲，你可能是存在你的，也许你的本本里面啊，或者是你的 IG 上面啊，哪一天你真的无聊或者在通勤的时候，不小心刷到，你又可以再重新体会一些些那个感觉，充电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去操作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像刚刚微微讲说，你写在自己的本子里面的那一个东西，它就是最真实的。
嗯，
然后或许也不一定说只有开心，有时候是有悲伤跟难过的。
嗯，
那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也会很惊讶说，那时候是这个感觉。然后后面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回去看到你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想法跟感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现在的处境也有不一样的解释。
嗯，是，我觉得这个累积哦，不单纯是说我们一定要展示出来，因为从安安的频道或书里面，我觉得可以感受出来，是因为我们开始感受生活，然后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到底是一个喜欢什么生活的人，或者你自己到底是谁。
嗯，
虽然听起来这个味道有点问题，有点哲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蛮重要的一块。就像一开始安安有提到说，其实是很踏实的，因为再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得赚点钱然后维持自己的生计嘛。
嗯，
但是如果你不太清楚你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坐在这边受苦受难？
嗯，对，
嗯，那个感觉反差其实很强烈。那想问问看安安哦，就说真的在你体会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范围很广，什么都好像可能会变成题材。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说也是因为你慢慢的去感受你的生活，一些意外的东西让你发现说，是有趣的。然后你可能在此之前呢，也可能有所忽略，但是觉得对你来说是有趣的一些故事。
说题材的话是，对，比如说是像对我做影片的题材吗？还是说一些可能自己内心意外的发现？
我觉得内心意外的发现吧，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会说出来，你可能就是看到或怎么样，那种感觉的，会有那种相关
的发现，
对，相关的经验。
那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在职场上。没错，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容易，就是我从很多的人的身上会看到很多启发，那个启发不是说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会发现很多人性的不同。
嗯，
然后从发现别人的状况就会探讨自己的反应。
嗯，
那我觉得职场为什么说可以有很多意外的发现，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
嗯，
但是在职场上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颠覆你的想象，不同人的反应当中就会让自己有新的启发。
嗯，
就是不一定是跟自己那个很幼稚的想法一样的。
嗯，
这是我觉得职场上给我的，我觉得很多很意外的发现。嗯，我觉得很有趣。
是，我觉得跟人互动就是很多变音的可能啊。
对，
就是你再怎么样，除非你说你要去山里面当仙女，基本上你应该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一些新的人。
嗯，
然后不管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不是很喜欢啊，或者是你可能被迫跟他相处啊，但是人跟人互动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有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一些生活的彼此的谈天分享，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互动，就算没有聊到什么自己的什么生活观啊，你也可以从这个人的就是待人接物处事去理解，原来他是这样想的，然后，原来他的逻辑是这样。
没错没错。
对，然后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有趣的，然后你也会重新去想说，那我大概是怎么样。例如说你不喜欢这个人的做派，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天哪，我千万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对，但是呢久了之后或许也会觉得，这是一种美感，就是他这个做派，
对，
很讨人厌，但是我可不可以学起来呢？
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有些人你不太喜欢，就像刚刚讲是我们不喜欢的生活，可是在某一刻的时候，你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没错，然后或许我们搞不好我们要的是可以做成这样。
嗯，对，但我觉得那就是你心里的那个体会吧。它不像我们以前说念书考试啊，有个课题让你写个什么 ABC 猪，然后可以对答案。我觉得是你用心去感受生活的一切。
嗯，
然后你可以稍加整理，有时候会 负载太多，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感受太多之后就很累，那就休息一下，就不要想太多。那假设你现在正职着，哦，这个也有趣，那个也有趣，那非常好。那可能就是你正在大量的吸收这个生活资源的时候，那也许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不同的感触。那非常谢谢安安的分享，谢安安，
谢谢微微。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勒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4分，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你收听的频道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持续在平日哦，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和你分享许多精彩的内容，让大家哦在上班上课之前活力满满。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哦，稍后9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告诉你。收听微微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可以找到微微的相关的粉丝专页，按赞追踪起来，有更多节目资讯大家都可以持续锁定。最后来听充满活力的歌曲哦，让大家今天上班的时候动力满满。明天早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
他们的世界，快乐是一种需求呀。在这个时候，别做无聊的懒惰虫。说要哦，快乐的人请举手，快乐的门就在前头，别害羞，让我带你返老还童，一起回到最美丽的小时候。亲爱的朋友，快乐是一场秀，今天我要拯救这颗星球，请问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吧，伸出双手，大声说要哦，快乐的人请你举手，快乐的心开始自由，爱说请你帮我呼朋唤友，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回头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的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